各位，昨天呢是2月10号，陈光诚啊起诉我索赔3.3亿的案子啊，在东京地方法庭开庭。本来啊，我昨天起来之后是准备去开庭的，咱得应战嘛，对吧？但是我昨天早上一起来啊，就发现有点不太对劲儿。什么不太对劲儿呢？我这个身体，我这个脑袋呀，就开始嗡嗡的疼。要说我这个人身体平时还是比较健康的，除了偶尔肚子疼一下子啊，大家都知道我平时还是比较皮实的啊。但是这个脑袋疼啊，从来没有出现过，而且这个疼的症状啊，也有点不同寻常。怎么不同寻常呢？就是说你起来之后啊，你刷牙洗脸啊，这个正常啊，这都没问题，脑袋也不疼。但是你集中注意力看什么东西，脑袋就开始疼了。比如说你看文案，看这个法庭文件，你刚开始看，哎，这脑袋就开始嗡嗡的疼了。然后呢，你把这个文案放下了，你把这文件放下了，你又开始这个放松了，什么也不想了，这个时候脑袋就不疼了。这个倒是让我觉得非常奇怪啊啊！而且如果你坚持继续看啊，还有更严重的症状。什么症状呢？就是你看着看着不光脑袋疼了，而且眼前还会一黑，就是这个文案呢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就这个过程中间伸手不见五指。所以我就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了啊！你像我这个人平时是做事情都是很认真的，法庭嘛那还是应该去参加的，对不对？节目也得做啊。但是你想想，脑袋疼再加上眼前一黑，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所以我昨天一天就在家里躺着，躺在床上去休息，没有办法。但我也不知道啊是不是被发功了啊，但不管怎么说，就昨天整个这个身体状况啊，确确实实是给我一个非常大的警示。一直到昨天下午开完庭，我这个身体状况啊好像是才略微好了一点，到晚上这个症状啊就基本消失了。但是到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感觉我这脑袋又有点隐隐约约的疼，眼睛呢又有点隐隐约约的黑。但是我一想啊，咱也不能说就因为这种状况频繁的请假啊，那这个节目要是一直都是断播了，我也对不起咱们的观众。所以我今天是挣扎着来到这个办公室，来到演播室，哎，给大家录了这期节目啊。那么我今天讲什么话题呢？大家都知道啊，2月9号晚上，南京博物院江南春事件联合调查组啊公布了调查结果。这个调查组啊应该说是非常权威的，是国家文物局加上江苏省政府，哎，调查了一个多月啊。你想想，这调查组是去年12月底成立的嘛，到现在一个半月的时间了啊。哎，公布了这个调查结论。这个调查结论一出来之后啊，那媒体就大家都开始争相报道，因为这件事情影响非常大，大家都担心啊。你想想，这馆藏文物的流失，捐赠文物啊都被拿出去给卖了，进了拍卖会啊，拍卖1亿，是吧？那么这个调查报告出来之后，大家都在纷纷的研读这个调查报告的内容。各位都知道啊，我作为中国啊这长期以来这个调查记者，我有一绝，就是解读各种各样的调查报告。那其实这份调查报告出来之后，我从昨天到今天呢，我强忍着头痛，强忍着我的眼前一黑啊，我是逐字逐句的看着这份调查报告。看完这份调查报告，我觉得没有解释我心目中的那个全部的疑问，甚至还产生了很多新的疑问。所以我今天呢，就从我的视角啊，来给大家解读一下这份调查报告啊，还有哪些新的疑点。首先第一点，就是关于江南春这幅画整个卖的过程。大家还记得吗？我们曾经做过节目啊，这幅画当时最早不是那个陆挺收藏的吗？这陆挺收藏的时候啊，他曾经讲过，他这幅画是上个世纪90年代啊，从一个人手里买下来的，价钱呢是12万。当时呢还有一个证人，这个证人就说了，当时那个人呢开价17万，结果陆挺呢后来应该是还价到12万块钱，把这个画给买下来了。买下来之后呢，他一直当作是宝贝啊，给一些收藏界的人看，包括故宫的那个鉴定专家都到他那看，鉴定是真的。那么陆挺说的是上世90年代买的，还有几个证据啊，一个是他太太曾经在一篇学术杂志上写过一篇文章，就专门介绍这幅画，讲的就是上世纪90年代他们买下的这幅画，从这个庞家的后人手中买的。另外一个呢，就读者杂志啊，在上个世纪末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专门介绍过陆挺啊，哎，这幅江南春的收藏。那么问题就奇怪了啊！大家都知道，这个12月17号啊，当时南京博物院呢、啊、接受新华社记者的采访， 因为人家庞家的后人不是发现了吗？发现呢，当时你拍卖会要拍卖人家这个江南春吗？人就举报了吗？而且呢，跟南京博物院要对质吗？南京博物院呢，一开始就说这些画都是伪品，都给卖了啊。但是人家不相信，还打官司啊。后来在12月17号这一天，南京博物院接受了新华社的采访，在这里头出示了几份证据，其中有一份非常重要的证据啊，就是一张发票。这张发票呢是2001年4月16号出售的一张发票，这张发票上有一栏写的是求英山水，然后呢卖了6800块钱。当时南京博物院就解释了啊，说你看啊，就整个你这个庞家捐给南京博物院一共137件，后来经过1961年1964年上个世纪90年代鉴定3次，都认为你这是假的，那我们觉得没有收藏价值嘛。于是乎在1997年的4月16号这一天，给那个江苏省啊文物局打报告，就说这东西我们都不要了，都拿去卖了。那么4月21号呢，江苏省文物局就批示了，一共1259件，统统给卖了。卖了之后呢，就拨到了个省文物商店嘛。省文物商店是2001年4月16号这一天给卖掉的。卖掉的那个抬头没有名字，只写了个顾客。那么南京博物院就说了，你看这幅画，我们整个这个过程都没有问题。2001年4月16号给卖了嘛，啊，一个叫顾客的人，姓顾名客的人啊，给买走了。这里不是有个问题吗？当时大家都在问。就是新华社这篇报道出来之后啊，陆挺明明是上个世纪90年代买的这幅画，而且读者啊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已经发了文章介绍陆挺这幅画的，但是南京博物院出示的证据是2001年4月16号才把这幅画给卖出去的，这不对呀，对吧？那也就是说，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江南春这幅画已经到了陆挺手里头了。但是你江苏省文物商店在2001年4月16号才把这幅画给卖掉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啊？那这一次啊，这个调查组啊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问题是怎么回事呢？他就讲了，他说是1997年7月初，1259件这些馆藏作品当作都是一般收藏品，不符合文物的标准，就划拨到了江苏省的文物商店。文物商店有个保管员叫张某，这个人既是保管员也是销售员，他一看这中间有江南春，哎呀，这有利可图啊。那么当时文物商店给这个江南春标价是25000块，他呢就伙同自己的男朋友说把这幅画给买下来，买下来再转卖。然后呢，人家文物商店有规定不能自己买卖文物商店的东西啊，那于是就让他的男朋友的一个另外的一个好朋友到这个地方来买，而他还把价钱给改了，25000块钱改成是2500块，2500块他们还嫌贵，又打了一个九折，2250块钱把这幅画给买走了。买走之后，他的这个男朋友就王某就谎称着自己是祖传的这幅画卖给了陆挺。所以这个过程中间，大家都知道，那人陆挺没说谎，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1997年，在7月份的时候，这幅画就已经从南京博物院给流走了。那么紧接着问题就来了啊，那么2001年4月16号文物商店卖的这幅画也是求英的，叫求英山水，标价6800块，是一个姓顾名客的人给买走的，这幅画是什么？因为江南春那幅画已经走了，那这幅画到底是什么画呢？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个调查组也没解释。按道理来讲，调查组应该解释清楚，2001年4月16号这幅出售的画，求英的画到底是什么画，是不是另外求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品呢，也被以这种方式给卖出去呢？现在不知道。而且这个出售过程同样非常可疑啊，大家还记得吧，马未都都讲过，
那么那张发票上啊，它有一个购买栏，那个购买栏写俩字叫顾客。因为我在这个文物商店里买过很多文物，文物商店的最早期的时候，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所有人买东西都必须填写真名，除非这个人姓顾名客，他就叫顾客，那可以。如果不是，是一个有名有姓的人，你写上顾客，那从一开始这个事儿就有嫌疑啊。
第二点，既然这幅画在1997年就已经被卖走了， 卖走的时候也有发票，虽然这一次检查的过程中啊，调查的过程中发现那张某当时卖完的时候他心里心虚啊，他把江南春这几个字啊，这个也改了，改成了求营山水。但是在12月17号南京博物院出示给新华社的记者的这个证据里，出示的是2001年4月16号的这张发票。那么我们就要问了，这个张某只是这个文物商店中间的一个销售员啊，那当年他是销售员，那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当官了啊。那么什么人为了包庇他，给新华社出示了这一张肯定不是江南春这张画卖出去的发票，而是另外一个所谓的求营山水的发票，在这顶账的，到底什么人在包庇这个张某呢？没有解释。按道理来讲，你张某你只是一个保管员嘛，兼销售员嘛，你无权无势啊，那为什么南京博物院的人愿意为这个张某打掩护？没解释。第三，谁找的这个新华社的记者来进行这次报道？而新华社的记者为什么看了这些所谓的证据之后没有起任何疑点，就把南京博物院的这些呈现的证据单方面的这个披露出去了？新华社这个记者啊，这篇报道应该说现在看来这是一个虚假报道，虽然你新华社你这次也刊登了这次调查组的文件，那如果你对照调查组公布的这个调查结果，那你12月17号这个调查过程做的这个报道显然就是一个虚假报道，这得处罚呀，这中间有没有利益关系啊？没解释。这是我说的第一个方面啊，就围绕了江南春这幅画的过程中间疑点重重。第二个方面，这里讲到这中间有一幅画叫《涉涉山水轴》，这个《涉涉山水轴》啊，也是这五幅画中间的一幅，是这里头的第四幅。他说，经查1992年该画重新做鉴定，1994年调库保管，登记名称改为汤真敏《涉涉山水图轴》。2015年到2016年间，在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中，南博按照普查定名标准将该画名称调整为清汤征敏山水图轴，经盘库清点，该画并没有流出南博，已于2025年12月27号在南博中山门库房被找到。这一点也特别重要啊，他这个话也只讲了他想讲的话，没有讲他不想讲的话。这个调查报告出来之后啊，很多人都说，你们有没有鉴定这流出去的五幅画是真的还是假的？你是调查组，你怎么光讲这流传过程没有讲鉴定呢？这里头啊，大家看关于这个涉涉山水轴，涉涉山水轴里头啊，1992年该画重新做了鉴定，鉴定结果是什么？调查结论没告诉你，但是我告诉你，调查结果就是这幅画是真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幅画重新做了鉴定，名称改为汤征敏涉涉山水轴，原先这幅画就叫涉涉山水轴，在庞来臣收藏的时候，只不过在这个标题上没有写汤征敏涉涉山水轴，但是经过1992年该画重新鉴定，南京博物院把这幅画的名称调整为清汤征敏山水图轴，那言下之意不就认定这幅画是真的吗？这问题就来了啊，大家还记得吗？汤书令跟南京博物院就这137幅画中间的五幅画的消失打官司打了好几年，然后呢又要求南京博物院解释这流失的五幅画哪去了。南京博物院曾经给他们讲，他说这五幅画经过1961年1964年还有上个世纪1986年到1990年三次鉴定，这五幅画全是假的，全是仿品，所以呢我们就把它调拨出去了，给卖了。但是我们看看这个第一幅画涉涉山水轴，也就是说在1990年那一次鉴定之后，南京博物院又重新做过一次鉴定，而这次鉴定推翻了此前的三次鉴定结果，把这个涉涉山水轴重新鉴定为真的。那就说明什么？那就说明此前三次鉴定为假的画，包括全国一级的鉴定大师他们来鉴定的鉴定为假的画，也有可能看走眼，也有可能是看错的，这幅画南博自己就鉴定它是真的了。我觉得这个结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南博此前一直跟庞叔令讲那幅画都是假的，你看有鉴定结果，所以南博向庞家后人掩盖了在90年之后他们又重新做了鉴定，而且鉴定结果中间这四幅画中间就有是真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里就比较奇怪了啊，你既然1992年已经把它鉴定为真的，你在2016年的时候又重新把它调整的名称，那当时庞叔令问南京博物院那五幅画哪去的时候，南京博物院解释说这五幅画都是假的，这时间点是2025年，在法庭上跟庞叔令讲这五幅画都是假的。那既然你已经中间试射三射中你已经鉴定为真的了，你为什么告诉庞叔令这五幅画都是假的呢？动机何在啊？而且我们来看啊，这幅画是真的，但是并没有跟庞来臣后人捐赠的这137幅画放在一起，而是把它放在了南京博物院的中山门库房。而且大家注意啊，这个调查报告里头中间的最后一句话，他说盘库清点，该画并未流出南博，已于2025年12月27号在南博中山门库房被找到。也就是说这幅画在南京博物院内部的清单里头也丢了，找不到了，是在去年的12月27号整个盘库的过程中间重新在南京博物院中山门库房被找到的。危险不危险？一幅真画他们鉴定为真画，别人捐赠的，自己南博都找不着了，国家文物局的调查组、江苏省政府的调查组到南京博物院进行调查的时候重新盘库，就整个南京博物院的库房重新进行清查，才在这个南京博物院的中山门库房被找到。为什么？谁决定的把这幅画从庞来臣后人捐赠的这些目录里头剔除？谁决定的把这幅画放到中山门库房？是不是有人盯上了这幅画？这幅画此前已经被鉴定为假的了，然后呢又变成真的了，但是鉴定为真的南京博物院并不知道，我们善意的认为他不知道啊，这个所谓的抽象的南京博物院并不知道，但是有人知道它是真的，然后这幅画被悄悄地放在了南京博物院中山门库房，而且还没人知道。这个信息我觉得善意一点来讲，南京博物院对这个藏品的管理非常之混乱，对吧？明明鉴定是真的藏品他们自己都找不着了。恶意一点讲，内部的人有人盯上了这幅画，就想把这幅画搞走搞掉，可能还没来得及转移呢，那么现在呢在清库的过程中间被发现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最后一幅画叫做松风萧寺图轴，这幅画啊就更有意思了啊。首先是时间，大家注意一下，这幅画是1995年3月14号江苏省文物商店卖出去的，价格呢是16000块钱，到现在这幅画卖给了谁在什么地方不知道。但这里头最有意思，首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时间，1995年3月14号，大家还注意的吗？那么南京博物院在解释啊，这庞家后来捐赠的这幅画的时候讲了，这五张画都是在1997年4月份南京博物院裁定是假画之后啊上报江苏省文物局，文物局在1997年4月21号批复同意，于是这些画全部给划拨给了南京省文物商店去销售。1997年的7月份这些画划到了江苏省文物商店，但是这幅画在1995年3月14号就被卖出去了，两年之前就卖出去了。那就说明什么呢？那就说明这幅画其实跟其他三幅画并不是同一批处理的。疑点就来了啊，那么我们来做推测。一种可能是南京博物院其实定期把馆藏的文物当作是一般收藏品，然后划拨的南京文物商店划拨到江苏省文物商店去销售，不止这一批，除了1997年这一批以外此前还有多批，那么这个松风萧寺图就属于此前的一批，那么经过认定它是假画，然后呢向江苏省文物局请示之后划到江苏省文物商店去销售，于是在1995年3月14号卖掉了，这是一种可能。另外一种可能，南京博物院一共 划到文物商店的就是这1259件，此前没有。那么这一件疑点就来了，那他是怎么从南京博物院流到江苏省文物商店去销售的？这个时间是完全对不上的，因为差了2年，这个调查报告里头并没有告知我们，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更大的疑问是，庞来臣他们后人捐赠的这137幅画中间有5幅是他们认定是假的，对吧？他此前已经讲了，其中有一幅在1992年鉴定为真的拿走了，剩下4幅是一类。那么为什么这个松风萧寺图被单独拿出来在1995年就被放到了江苏省文物商店给卖出了呢？为什么没有跟江南春双马图一起处理呢？因为明明是一批啊，一批书画啊。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了。按照正常情况来讲，如果你要处理的话，同一批次同一个鉴定结果你共同来处理，这是最合乎常理的，对吧？但是这个松风萧寺图在这五幅画中间被单独拿出来，在1995年就被卖掉了。合理的推测是这幅画很早就被人盯上了，所以他被单独拿出来之后，在1995年3月14号经过看似合法的途径就把它批到了江苏省文物商店给卖掉了。更可疑的是这幅画到现在也没有找到。为什么没法找到呢？连谁出售的卖给了谁也不知道。那么我现在得给大胆的猜测一下，这次啊调查报告里头讲了处理了29个人，其中有4个人还是5个人已经死了，所以没法处理了啊，其他的20几个人都要处理。卖这幅画的人应该已经死了，所以死无对证，查无对证，因为他那个发票上一定写的也是顾客。那么写的顾客不要紧，因为你只要查到谁卖的你就能找到，因为这个卖的人只要那里写的顾客一定的里有猫腻。所以江南春那幅画卖掉的最后找到那张发票啊，发票之后发现呢卖的人就是那个保管员张某啊，那张某呢就交代了是他男朋友买去的嘛。那么现在这个松风萧寺图卖的这个人肯定已经不在人世了，所以呢就找不到这个人来询问这幅画卖给谁了。那么调查组人家也很认真的，他不一画一专班吗？一共成立了5个专班吗？查询5个画吗？但这幅画他怎么查的呢？人也挺努力的啊。同一批次的发票上肯定有卖了不少画，那么这些画现在又流到了拍卖市场，那找到拍卖市场里的同一批画，倒着去查这幅画是谁买去了，然后呢一层一层去查当时是谁买的这幅画。但是应该说查了1个半月仍然没有找到这幅画的下落，这是最后这幅画。所以我就说这幅画疑点最多，它极有可能是很早就被人盯上了，就认为这幅画是真的，所以在1995年3月14号就通过一个合法的途径把它搞到了文物商店销售给卖掉了。这是关于这五幅画的流转过程啊。那么紧接着我们来讲一讲徐厚平。徐厚平在这个事件中调查报告里头也讲了，他呢有明确的责任啊。大家还记得啊，我那节目里头讲到，我说江南春这件事情啊，徐厚平不是幕后的阴谋的这个制造者。那么这一次这个调查报告应该印证了我的这个猜测啊。他讲了徐厚平在这里头有什么责任呢？未按规定履行鉴定复核审批程序，违规签批向文物商店调拨江南春图卷，违规决定调拨书画用于销售，这是他的责任。大家可以看到了吗？因为徐厚平当时是南京博物院的副院长，他没有权利签拨这批文物，所以他签了，那这是违规签拨。然后这批文物按照国家文物局的规定属于文物馆藏文物，不应该划拨的，他也划拨了，所以他全部是，大家可以看到了吗，这个跟职务有关的责任。但是没有讲徐厚平参与了整个江南春售卖过程中间非法牟利的事实。而且这里头还有一个证据，就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当时在媒体上不是言辞凿凿的说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很硬气啊。所以江南春这件事情的确跟徐厚平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但是徐厚平有更大的问题，这次调查报告也讲了，徐厚平还涉嫌其他严重的违纪违法问题，目前正接受纪检监察机关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那这个时候啊，其实只要说他涉嫌严重违纪问题，其实就已经拿到了关键的证据了，只不过现在还没公布。所以徐湖平的问题可能比江南村的问题要大得多，但这个问题呢，那是另案的问题。所以啊，其实徐湖平在这里头的问题，我个人觉得他负的是领导责任。这里的领导责任是什么？我觉得这里头有几句话挺有意思的，大家注意到了吗？江南村这个图卷卖出去的时候，那个保管员兼销售员都是张某，所以他在内部可以改账。这幅画当时人家定价是25000块钱，他改成了2500块钱。这里头保管员跟销售员按道理来讲应该分设两个岗位，因为保管员负责这个画出库，但是25000块钱，然后你销售员只负责卖，销售员卖完之后25000块钱入账了，然后这个核销了。但是由于张某既是保管员又是销售员，这两个岗位应该互相监督的，但是由于张某就是这一个角色，所以他就私自的把这个所谓的江南春等于监守自盗了。你想想，标价25000块钱，最后以2250块钱的价格给卖出去，然后呢卖了12万块钱，这不属于监守自盗吗？而这个监守自盗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你作为徐湖平，你作为南京博物院的副院长，你对原本应该互相监督的岗位分设两个岗的，你根本就没有把这个规定当回事儿，你就直接搞成一个人了。还有类似于像这种馆藏文物，你如果要是销售的话，必须有一个审查委员会审核啊，这个审查委员会的审核程序也完全都没有。所以徐湖平在这里头负的主要是这个方面的责任啊。这是第四个方面的徐湖平的问题。第五个方面大家可以看到了，这调查报告里头讲到那个松风萧瑟图，也包括江南春这些流转途径，大家可以看到了有大量的文物啊，它是实际上先流到了我们国家的博物馆，然后博物馆呢，然后把这些书画啊批成了一个仿品，还盖上了一些这个文物可以出境的章，就是这些文物卖完之后卖给你，你拿这个出境章，你都可以合法的流到香港去，流到海外去。然后这些文物呢，经过省文物商店把它卖出去，卖的过程大家可以看了吗？经过了一个挑选过程。什么挑选过程？就是文物商店内部的人，他们看哪些这个东西有可能是真的，然后呢，就找专门的人，找自己关系好的人到这里把这个幅画给买下来。有的是自己亲戚，有的是其他人，总而言之写着顾客的，里头全有猫腻。然后这些画流到市场上之后，流到什么地方了？最后你看经过辗转的流传之后，几乎都进了拍卖市场，而且卖的价格都不低。江南春这幅画那是起拍价是1亿，因为仇英名气太大了。而双马图那当时拍卖价是200多万，还有其他很多画啊，包括那个松风萧瑟图，调查过程中间不是查吗？说同一批次进入拍卖市场的，你可以看到，这就是整个我们国家文物馆藏流失过程中间的一个利益链条啊。但是这个利益链条在整个这个调查过程中间并没有认真的去审查。当时1997年那批流出去的这个馆藏文物是1259件，现在调查组只公布了这5件的流向，那其他的1259件减去那4件呢？1255件的馆藏文物的流失呢？你们为什么不调查呢？那些里头有没有类似于像江南春这样的作品？有没有类似于像双马图这样的作品呢？肯定有啊。那2001年4月16号的发票里头不也卖了仇英的山水图卷吗？不也是顾客买去的吗？不也卖了6800块吗？那幅画卖给谁了？那幅画到最后有没有流入拍卖市场呢？通通都没有调查。这是第五点。第六点，这个画现在流出去的四幅画有3幅已经回到了南京博物院，其中江南春是12月28号已经回到了南京博物院，那个仿北院山水图轴是12月30号回到了南京博物院，那么双马图轴是12月31号回到了南京博物院，那松风萧瑟图还没回到，没找着嘛。然后还有一幅现在在那个馆藏文物的中山门库房啊。那么调查组里就讲到了，说这些画怎么回到南京博物院呢？是跟那个购买者友好协商。我听到这友好协商这个4个字，我不寒而栗。江南春这幅画流传过程大家都已经看到了，调查组搞清楚了啊。张某和他的男朋友以2250块钱的价格卖出去，他男朋友以12万块钱的价格卖给了陆挺， 陆挺后来在2016年把这抵押给了一家艺术品公司，最后呢，由于这个还不上钱，就留在那个艺术品公司。艺术品公司后来卖给了一个书画商，这个人姓朱。这书画商据澎湃的调查说，这个书画商是以5000万的价格买下去的。然后呢，最后在2025年委托给北京拍卖行来拍卖，起拍价是8800万。那么这个友好协商怎么友好协商呢？应该说就是整个交易都作废了，对吧？那么整个交易都作废了，这里头很多话大家可以看一下。流传过程中间很多人都死了，整个这个买卖过程中间持续了30年。应该说在这个交易过程中间啊，除了最开始文物商店卖出的这些人，其他这些文物商他们都是属于善意取得。善意取得什么意思？在民法里规定啊，就说你这东西虽然是赃物，或者说你这个偷来抢来的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不知道的情况下，我买的这个东西你没有权利再追回，这就叫民法中间的善意取得原则。这善意取得原则里头只有一种例外，就是你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是以明显低于市场价购买的，那你就不能叫善意取得了。比如说你在市场上有人卖给一个 iPhone 手机，二手的 iPhone 手机一般来说10000块钱人民币一个，你500块钱买的，你说你不知道这是赃款没人信，对不对？假如你就是10000块钱买的，我就用了这个 iPhone 手机，你后来发现这个 iPhone 手机是赃物，你也没有权利再取回了，这就叫善意取得。但是文物本身实际上是没有标准定价的，你就比如说人家这个江南春，那朱某花了5000万买的，人家现在1亿要拍卖，那么对于朱某来讲他就是善意取得，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没有权利再从朱某手里头再把这个江南春拿回去了。但是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调查组刚刚成立几天，雷厉风行，所有的这些话就全部回到了南京博物院，全部通过友好协商，我说这个友好协商是打了引号的友好协商，就全部回到了南京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并没有从市场价格去回购这些书画，这就让我想起了庞来臣的后人，他们在50年代啊捐助这137件文物的往事了。南京博物院反复强调说，这137件书画作品呢，都是庞家后人庞增和自愿捐给南京博物院的。真的是自愿吗？恐怕不是吧，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如果不捐，下场更惨啊。后来在文革期间，他们没捐的那些文物，后来不就都被红卫兵来到他们家里，通通拉了几卡车抢走了吗？所以那种所谓的捐，其实是逼捐。这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文物的问题，好像这几幅画回到了南京博物院，这个正义恢复了，但是你通过类似于当年逼捐的方式，类似于友好协商的方式，你让人家现在转手几十年的这些书画重新这些交易都作废回到南京博物院，这不就是回到了1950年那个时代吗？说是你的就是你的，说是我的就是我的，说是我的的时候你买了也不算数，那这个可比文物流失还要重要的原则呀，还要可怕的现实啊。如果这个规则不改变，那么所谓的类似于这种文物流失的事情就还会发生。我一直在讲日本为什么说保存了很多中国的书画作品保存得非常好，没有出现于这种捐赠完博物馆之后然后就不见了这种事情，是因为他对产权制度保护的好。在东京有一个书道博物馆，我曾经去过，就是一家私人博物馆，这家私人博物馆收藏了大量的中国古代的书画作品，他们很牛啊，一个就是一个私人博物馆4层楼，那经常跟东京博物院联合搞特展，比如说文征明的书画特展，人家就是私家所长啊。我相信再过1000年这家书道博物馆在日本还会存在，但是在中国呢，你上辈子的人辛辛苦苦搜罗的这么多书画作品，政权一变说是你的让你捐给博物馆，你敢反抗吗？你不敢。那么现在这些作品流失到了市面上30年了，很多人都辗转几道，中间的人都死了好几批了，说是这个东西不能在你手里头了，要回到南京博物院，就又回到南京博物院了。哪有产权保护啊，哪有交易契约的保护啊，这不就跟当年的状况一模一样吗？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才是最为可怕的。 所以我不认为最终的这结果实现了社会正义，相反，我认为这制造了更大的社会的不公和不义。第六点，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我要在这里讲一下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不行了，我这头好像又疼了，我这头，哎呀呀呀呀，哎，这嗡嗡嗡嗡的疼，哎，这前面看不清了，这前面这镜头我也看不清了。哎呀呀，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不起大家了。哎呀，哎呀，不行了，我讲不了了，讲不了了，讲不了了，讲不了了。
我叫瞿湖平，就是湖南平家。我的父亲叫瞿志明，他是192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平江起义，1932年加入红军。从小我就受着父亲的影响，热爱平江，热爱这块古老美丽的土地。但是我自己却没有到过平江。我希望我们的平江越来建设越美好，人民越来越富庶。也希望有一天能够拜见各位乡亲父老。
《市民的捷报》南京博物院前院长徐厚平盗窃故宫南迁文物，我是南京博物院文物典藏部退休职工郭立典，工号08006，现向国家文物局、公安部、市民举报、南京博物院前院长徐厚平有组织、有预谋、大规模盗窃走私故宫南迁文物，致使数以千计国宝流失损毁。请求对其严重违法犯罪行为立即进行全面立案，以正国法。故宫南迁文物一共有2211箱，约10万多件文物存放于南京朝天宫库房。徐厚平任职南京博物院院长期间，未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擅自撕毁文物保管箱上的抗战时期的封条，起诉大量珍贵文物。接下来他指使鉴定专家包括故宫文物在内馆藏文物鉴定为赝品，然后递交销售给自己主管的江苏省文物商店，再转手倒卖给其子齐湘江在上海开的文物拍卖公司，最后出售给法国的商人和各地文物贩子，从中谋取暴利。这些文物中不仅有一大批官窑瓷器，还有